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纪晓岚的《月眉草堂笔记》节目，我是婉儿。《月眉草堂笔记》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，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，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，可信性很高。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、举头三尺有神灵、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。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，自然妙远，这本书的内容丰富，知识性很强，读起来晓有兴味。现在就跟你讲《月眉草堂笔记》里面的兄弟孝弟应先之礼的故事。郭大春、郭相贵和郭三怀呢是三兄弟来的。三怀年纪就最小，他一向骄横霸道，成日都欺负那两位兄长，还为了家的事呢去到县衙门那里控告两位兄长。在县衙门回来的路途上面呢，他就去到一座庙那里休息。只见庙堂里面坐满了着住黑袍的和尚，正在一起念经。那位施主虽然是穿着吉祥的衣服，却是面容惨淡沮丧，在宣读表示虔诚的祈求的文字的时候还泪垂声下。三怀就走上前去问什么原因，一个和尚就答他说，
这位施主的兄长病危，他在这求请神佛为他的兄长降福。
三怀听了，呆了咁企在嗰度好耐，突然间佢发起狂咁样，一边抌脚，一边抌自己个心口，一边喺度叫话：
人哋个兄弟竟然系咁嘅！
佢反复咁重复住呢句话，大家就将佢连拉带斥咁送咗翻屋企。佢又唔食嘢，又唔瞓觉，仍然喺度抌脚啊，抌心口啊，不断咁重复住嗰句话。一直呢就搞咗两三日。大春同阿双贵呢就住喺第二度嘅。佢哋闻讯赶到嚟，拉住阿三怀嘅手喊住话：
细佬啊，你咁样系搞乜嘢啊？
三怀呆住企咗喺嗰度，突然间佢扑上去抱住两位兄长话：
两位哥哥，你哋总系咁善良嘅。
跟住佢就大声咁喊咗几声，突然间一身咁就断咗气啦。啲人话神明惩治咗三怀，其实唔系嘅。三怀系因为心中惭愧而引咎自责，呢、这个就系圣贤所讲嘅改过，佛家所讲嘅忏悔。如果佢有志气，田经姜鼻所做嘅孝弟嘅事，佢一样能够做得到嘅。神佛正期待住佢改恶从善，点会整死佢呢？佢一悲伤就即刻冇命，系因为心中感动，天良激发，自己觉得冇颜面活喺世上，所以就匿埋双眼，息影黄泉。边度系神佛要攞佢嘅命呢？可惜的是，他知道有错，却是不知道将功补过，只是意气用事，一去而不回头。他没有读过书，亦就不能够依靠学识来自我解脱，没有名师益友来开导他，亦没有贤妻来帮助规劝他，致使他不能够恶此善终，以求弥补过失。这个真是他的不幸啊。当年纪晓岚的田氏姐姐买了个丫鬟，这个丫鬟原来是一个妓女来的。后来这个丫鬟听见有人讥笑邻家的妇人淫乱，她就很惊讶地问：
难道这种事是不能够做的吗？我还以为就是应该这样的呢。
后来她嫁了给一个农家的人做老婆，终身保持贞洁。三怀的行为违背常理，就是因为他不明道理，所以教育子女应该先令他们知礼。跟着再讲一个众恶受贿、终受天罚的故事。杨怀庭说，有一位学茅山法术的人，整治鬼魅大多数都是十分之灵验的。有一家人呢就被狐狸精祸害，请他前去驱除。他就执拾好啲法器， 按照约定的日期正准备出发，一位一向同佢熟悉的老人呢就嚟拜访佢，话
我呢就长期同狐狸精做朋友嘅，狐狸精情况啊危急，请求我嚟讲句话。狐狸精啊冇得罪先生，先生同狐狸精亦都冇仇恨啊。先生只不过是得了那个人的钱财呢，所以就替那个人做事啫。狐狸精听讲话成事之后，那个人就答应给先生呢24两银子。而家狐狸精呢就愿意给相当于那个人10倍的价钱给先生。请问先生呢，你能不能够不去管这件事呢？
讲住就将啲银子放喺台上面，呢、这个人本来就好贪婪噶啦，咁啊即刻接咗落嚟。第二日佢就借住咗前嚟请佢嘅嗰个人话：
我啲法术咧只能够系惩治普通嗰啲狐狸精嘅啫。琴日咧我招神将嚟检查，喺你屋企搞怪嗰啲咧系天狐嚟噶，呢个唔系我能够惩治嘅。
於是狐狸精就按照许诺俾咗啲钱佢，呢、这个人得咗啲银子之后，心里面就洋洋自喜，就谂啊，既然狐狸精有咁多嘅银子啊，可以用啲法术去攞佢噶。於是佢就用法术召集周围嗰啲狐狸精，以雷虎火玉去威胁佢哋，迫使佢哋向佢交纳贿赂。佢频繁咁索取。狐狸精他们就不胜其扰，承受不到，就一起商量偷走了他的封印。他就被狐狸精附体控制，癫狂地叫住自己跳了落河那里死了。班狐狸偷了他的银子，一点都没有留给他。那人还以为他好像废长房名崇掩地升了天了。后来他的徒弟暗中泄露秘密，那些人才知道他导致败落的原因。他操持符印，逆使鬼神，驱除妖力，这种权力和官吏的权力是相似的。接受贿赂，放纵奸狐，已经是不可以做的违法逆天的事，他又利用法术来想方设法满足贪欲，难道能够逃脱天道神明的明鉴暗察吗？如果没有那班狐狸杀死他，他应当最终亦都逃避不到神明的惩罚。那怎样知道这个不是神明借了那班狐狸的手来惩治他呢？听众朋友，这次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多谢你的收听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，拜拜。